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请嘉宾们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Hi, 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我呢经常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争论某件事情，即便争论的话题和他们个人无关，或者根本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常常都会吵起来。一旦吵起来之后，往往争论就失去了他们本来的意义，双方都没有办法理智思考，甚至开始互相攻击，还会做出令人后悔的举动，譬如危险驾驶、砸碗筷，或说出收不回来的气话。这类例子简直举不胜举。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怎样控制负面情绪，和他们和平相处。人类进化出了情绪，说白了就是一个工具，用来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相应做出行动。我们有很多正面的情绪，像快乐、感激，但也有负面情绪，主要规划为四种：恐惧、愤怒、厌恶和悲伤。首先我想知道什么是情绪，嘉宾们可以用简单的你们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然后我还想知道你们平时最常出现的有哪些情绪，这些情绪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呢？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我认为情绪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你是开心还是害怕还是不喜欢，我觉得是我们就是说身体还有心理上就是对某件事情做出的一些反应。那我情绪有很多种，喜怒哀乐嘛，但是我通常就是说表现出来的情绪会相对来说正面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些负面情绪，然后一些压力啊，然后一些伤心的事，就是会要更多一些。但是我总体来说自从有了疫情以后，我一开始几个月还是负面情绪占比比较多的，因为那个时候就也不是特别担心，就是说我没有像家长那种担心会不会孩子会不会感染这种病毒。我更就是我的负面情绪更多就是来源于我不能回国去看我的同学，去看我的亲戚了，是这些。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说这一年就比较正面了，然后在家里，然后也没有像学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一般就是说会比较开心，然后一些难过的事情也会特别容易就排解掉。但是之前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这种情绪就很难排解掉。
那是我来说是吧，但是最基本的情绪那是有很多好的和坏的。那是呢，好的呢当然是比较简单，就是快乐。然后坏就是像伤心或者是生气。我觉得最有可能有像快乐的还是高兴的这种情绪，就是比较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方说假如你比赛得了个奖，你很有可能会感到很高兴。但是呢假如你比赛输了，但是你很有可能会感到比较失望或者伤心。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像你可能会很高兴或者很伤心，你也可能会生气，有很多别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其实我不会有很多情绪，我可能就会开心，然后伤心，然后可能生气，这就三个，也没有什么别的。
我认为之前嘉宾都已经分享过，情绪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就是大脑里面让你做出不同的反应，然后所有的反应 都可以分别归类为几种情绪吧，几种情绪做出的反应。比如说你遇到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会产生快乐这种反应，然后这种反应的话会让你做出一些相应的举动，愤怒也是一样。当你遇到了你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你就会有愤怒这个感觉，然后愤怒这个感觉会让你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这些感觉都是有用的，但是一般提到的负面的话就是遇到对你自己不利的时候，不利的因素或者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感觉，然后遇到对你有利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正面的感觉。
我也和刚才所有嘉宾同意，我个人来认为的话，就是情绪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生理反应。虽然平时说生理反应似乎指的都是在大脑以外的其他身体部分的反应，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严格来说，大脑应该也算是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情绪的话，正面的基本上就是像快乐这种，就是在发生一件我们所谓称作正面的事情之后产生的那种反应，这样叫做正面。而负面的话相反，就是发生一件负面的事情之后产生的反应就是负面。然后像我的话，我觉得虽然我总的来说觉得大部分时候大概我还是开心的吧，可是要我想的话，我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时候我就是特别开心。倒是相反，我可以想出来有些时候我会愤怒。比如说我觉得最容易让我生气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来冤枉我的时候，在其他时候，如果比如说我父母说我怎么样有问题，然后我确实有这个问题，那我就没那么生气。但如果别人跟我说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我不是这样的，那这时候我就特别生气，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像快乐这种事情的话，我怎么就想不到平时会有特别多让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能够想到就是比如说学校里面有一些比赛，然后我赢的话，那样我是快乐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正面和负面这两种情绪，拿愤怒举例，愤怒经常被归化为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你们觉得都有什么都有什么坏处呢？
那首先我先拿愤怒来讲，因为可能我觉得愤怒是这些恐惧、愤怒、厌恶和悲伤这里面对自己，然后还有对周围的环境周围身边的人造成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吧。反正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摔门，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但是其实真正愤怒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对父母啊，会对身边的人大声说话，然后会说一些伤害到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算就是说比较负面的。但是也没有我最严重的就是只是摔门，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但是其他的也没有特别严重。我觉得恐惧的话，其实没有愤怒呢，就是说造成影响那么大吧，就只是自己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你会害怕某样的东西，就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厌恶的话，我觉得是仅次于愤怒，就是它也可以对别人造成伤害，因为如果你厌恶一个东西或者厌恶一个人，你的态度可能就会有一些转变，无形之中有可能就伤害到了一些人或者是事。然后悲伤的话，悲伤的话也是和恐惧一样，我觉得是对自己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你悲伤的时候，你不愿意去和别人说，你只是自己去接受这些事情。但是你在极度悲伤的时候，也会对身体各个器官，然后也会造成伤害。那长久以后，如果你长久的则在一个悲伤的状态，或者是恐惧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疾病。所以我觉得，悲伤和恐惧是对自己的坏处最大。然后， 愤怒和厌恶是对周围的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有几次试过，就是我非常愤怒的时候，我最愤怒的时候我都不会对人家，我都是对自己的。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好像是上学第一天还是什么，然后我知道上学第一天是最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就什么都准备好了，书包什么早餐啊那些衣服啊都叠好什么的，都准备早上就是准时起来，然后准时上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调那个闹钟嘛，那个闹钟呢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有响，然后我就非常愤怒，它怎么可以每天都按时响，但是就是那一天我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就没有用，所以我就非常愤怒，然后我就把它摔到地上，然后就比较大声。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负面的影响是我也把一个闹钟弄坏了吧，然后我也没控制了我的情绪，然后我父母可能就也是为我担心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经验我就知道就不用对那么一些小事这么愤怒，然后就控制你的愤怒，是会让你自己学到更，就是从错误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生气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最生气的东西就是我跟别人吵架，然后我知道我是对的，可是另外的人也觉得他对，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对他特别不好。这个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跟人在吵架的话，你可以想到一个 compromise， 或者像你可以想到一个方式来不吵架，然后两个都都同意。可是我有些时候可能就真的觉得他特别错，所以我就会生气。
我个人认为其实愤怒的好处还是比坏处多的，但是我现在先说一下坏处。坏处愤怒按照进化来说，当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会产生愤怒这个反应。那么愤怒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转变这个情况，让他这个情况对你有利。所以当一个人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不认同他，那么愤怒就会其实愤怒为什么会进化出来，因为可以说有愤怒这个感觉的人更加容易让其他人害怕，或者更加容易说动人家，更加容易使情形变得对他有利。这样的话渐渐的所有的人都有愤怒这个感觉了。但是愤怒其实也有坏处，因为当两个人都有愤怒这个感觉的时候，一个人愤怒了，另外一个人很有可能也会愤怒。所以如果两个愤怒的人互相吵架，或者是互相都试图把情形变得对自己有利，那么这个将会就是他们会两败俱伤，然后谁都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这可以说是愤怒的一个最不好的影响吧。
我觉得这些情绪恐惧、愤怒、厌恶和悲伤，他们肯定都是各自有坏处的。恐惧的话，坏处呢，可能就是它会让你在有些情况下避免去做一些事情。虽然恐惧进化出来肯定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去做一些有害的事情，这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对某件事情产生了恐惧，但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有害的，这时候恐惧就是不好的。然后愤怒，其他嘉宾也都提过了，它会使我们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有一次生气了之后，就把随手抓了一个护手霜瓶子，然后把这些护手霜全都挤在了边上的钟上，就是他明显这件事情肯定后来都是后悔的，可是当时生气了之后就会做一个这样一个发泄的事情，显然就是浪费，完全没有意义。然后厌恶的话，可能就是 和恐惧坏处有一点相近，就是有时候我们厌恶的东西不一定真的是不好的，这时候厌恶这种情绪就不应该存在在那里，可是进化也是有它的不足之处的，所以我们厌恶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至于悲伤的话，悲伤产生就是因为我们对某件事情不高兴，然后就想要下一次就会避免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学习的机制，这显然是很有用的。但是很多时候悲伤会使我们，比如说就像有抑郁症的人的话，会使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做任何事情，会使他们生活可以说是越是悲伤就越是没有任何可以使他们开心的地方吧。所以这些情绪肯定都是所谓负面，一定都是有他们不好的地方。可是呢，负面情绪也不永远是不好的，有时他们还能够帮助我们，比如因为考试而产生焦虑会让我们去复习考出更好的成绩。那么请你们想想，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有什么时候会产生正面的作用呢？
我觉得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就是就拿恐惧来说吧，就是我是害怕虫子，然后还有蛇这些这些动物的，就是我如果害怕他们的话，我能感受到我害怕，我对他们有恐惧，那我最后就可以避免，就是说后面的伤害，就有可能是说什么有可能让你变得更焦虑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你恐惧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东西，你那些事情应该是对你无论是身体上也好还是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有一些负面作用的。我觉得产生这个恐惧能很好的让你避免你的身体受到身体或者是心理上受到第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紧张，我不知道它算不算负面情绪，但是我觉得紧张还有包括焦虑啊，或这种能让你有更好的动力，因为我们现在要马上就要 AP 考试了，然后就是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就是总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多，总害怕自己就是说会到遇到不会的题，所以这样能让我能督促我学习吧。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就是说一个好处的。
刚才嘉宾们讲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我们刚才讲到，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正面的作用呢？
那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我对自己的失败或者我做错了什么，我会非常生气。那其他的呢？如果我觉得人家他们，有时候他会， 就是做一些错误嘛，然后他们如果他们总是知道他们做错但是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烦的，我是比较不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自己做错的东西我是非常对自己不满意吧，我觉得我总是做错的东西我都可以进步，但是我又一次犯那个错误，我就觉得就自己好像没学到什么，就非常就非常就不开心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从一个错误去学到新的东西，我就这个就错误就是没有白做吧，如果我是一次一次又犯一样的错误，那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学。
我觉得如果说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好处的话，我真的想不出来哪有什么之前嘉宾说不出没有说过的。我觉得最有好处的一个负面的感觉不一定是情绪，我觉得肯定是恐惧。恐惧不管是在古代或者是在人类最初进化的时候，还是在现在当今的社会，恐惧都是很有用的。因为小孩从小长刚来到世界上，或者是刚有智力判断力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的，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而当时他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他自然的一些恐惧，包括与生俱来的和后来学得的恐惧，就会让他在自己有控制力强 的之前就知道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他也许不是很知道，比如说我这条路应该往左转还是往右转，这种事情不是恐惧能够帮助判别的，但是他至少可以知道，他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悬崖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不要去跳进去。而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的话，也许你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就会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下面有什么。所以像这种恐惧绝对就是可以救我们命的。但是我觉得也许恐惧不能算是一个感情，因为像快乐愤怒这种跟恐惧肯定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愤怒之前嘉宾也有简单提到，愤怒我觉得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感情，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中，愤怒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也许只有在小孩非常小的时候，如果大人对小孩生气或者说是假装生气的话，小孩会很害怕，但是在小孩长大一点以后就会知道大人生气并不改变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愤怒不管是在大人和大人之间还是在大人和年轻人之间都没有任何作用。更有用的一种，我觉得其实非常有用的一种感情是或者情绪是快乐，因为快乐可以让我们的脑子里的化学有很多不同的改变。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就算清楚我也不应该说，但是我确切知道的是快乐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说是让慢性疾病突发的几率变低。所以快乐实际上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好处。
我觉得负面情绪其实是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自保类型的这种情绪。当你我之前说过，这些情绪是发生在这个环境对你不利的时候才有的。也就是说，当我就假设一下，我们都是原始人，然后原始人他比如说遇到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都不喜欢对方，那么他们遇到就会愤怒，然后就两个人就愤怒。那么愤怒这个情绪它具体做的是什么呢？它会首先让你失去一些理智，并且对所有人都敌对，并且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且它会让你的身体稍微激发一些潜能，因为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稍微感觉不到疼痛，并且我认为他的就是打架能力也会比较强，因为你的肾上腺素什么的全部都有更多。所以在这种原始人的情况下，愤怒的人一般比不愤怒的人要更加容易赢，或者是对动物也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是这种愤怒是一个自保，因为没有这种愤怒的人，他们就会慢慢的被淘汰掉，他们会被有愤怒情绪的人给杀死。所以所以就这样进化的变成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愤怒这个情绪了。然后像恐惧之类的这些情绪也都比较像，但是恐惧 它的不一样就是它不会让你，它不会使你去跟别人打架，而是使你逃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会增加你的肾上腺素，并且让你的身体更加敏捷、更加迅速。所以，这也是一种自保的类型的情绪。
我觉得从进化的角度肯定都可以列举出来很多负面情绪的坏处好处，比如说我们大家肯定都不喜欢晚上一个人到一个丛林里面去，简直都可以拍成恐怖片了。这是因为晚上一个人到丛林里面去代表着很大可能性会有危险。但是像这种进化角度呢，我们不说，来举一个生活当中更加有可能遇到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会怕晚上一个人到罪犯出没的街区上面去，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大家都可能遇到的情况。因为晚上一个人到罪犯出没的街区也代表着危险，所以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原始人了，但是恐惧这种情绪仍然是有帮助的。或者说愤怒，两个人在吵架，或者说应该说一个人在骂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那个被骂的那一方没有愤怒这种情绪的话，他可能就会不断接受对方对他的一些指责。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对方退下去也就好了，但如果对方已经生气，对方有愤怒这种情绪，那你没有愤怒这种情绪就会对你很不利，你可能会不得不接受一些非常不利于你的批评。然后再说厌恶，我相信很多人肯定都有，比如说烧焦了东西闻到这个气味之后觉得很难闻的这种感觉。烧焦东西明显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有厌恶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或者说垃圾没有倒出去的话也会闻到臭味，这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垃圾不健康，里面有一些细菌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垃圾处理掉。而悲伤呢，就像我之前说过，在你比如说一个考试没有考到好成绩之后，你可能会悲伤，这就会使你下一次为了避免悲伤这种感情而要考试更加努力。所以通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每一种负面情绪它们都有它们存在的道理，并且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做出令我们后悔的事来。那么我们就要来聊聊怎样对付这些情绪。首先，相信大家都有过不得不要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怎样控制恐惧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我这个例子应该算不上恐惧，但是也是很害怕。我具体开始就是说这个恐惧应该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会晕血，然后会害怕会晕针，会害怕这些。然后我一年级那一次就是学校体检，就直接抽完血以后就晕了。然后后面就把家长也叫到学校去。那次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从此以后我就比较恐惧抽血或者是这些针之类的。也不是就是说特别害怕，但是就是总是害怕，就是说万一会晕倒了怎么办。然后我之前预防这个方法就是说，要因为有很多时候晕会是低血糖之类的，我会带着糖啊之类的。但是后面到没法避免的时候，就又一次体检的时候，那次体检要求空腹，就是不能吃东西。然后我们很早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到大概中午都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后就抽静脉血。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看，但是也是很害怕。然后那个过程有很久我没有看。然后但是抽完血以后起来以后就又晕倒了。那后来我就想说，后来我就去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我觉得主要晕血晕针的话还是不要看，然后不要想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越想越可你它是可怕的东西，你越容易害怕。然后害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晕，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恐惧。所以我 我克服这种恐惧的话，我就是不要去看。如果说能去避免这种情况，就尽量去避免。
我记得我小时候对一件事情是比较害怕，就是很高处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我小时候我去过比如说那个那个 Nevada 的那个 Grand Canyon 啊，或者一些好像那个太空针啊，那些很高的地方，然后我一看下去我就觉得非常害怕，然后肚子酸酸的。但是我可能就过了几年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就没有怎么害怕，可能我就觉得哦，这些建筑物都是比较安全吧，我去摔下去或者什么是比较少机会，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因为我可能小时候就觉得很高，如果我摔下去我就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可能就看出来我那些小时候的想象是可能是太夸张了吧。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小时候我是大概5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肯睡在我自己房间里，因为整天害怕，因为房间里当然都是黑的嘛，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我就说啊，这是黑的，有可能有一个坏人过来，有个恐龙过来把我吃掉，把我打死。那时候我才5岁，说我很小，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我的小弟弟已经生出来了，所以我爸爸妈妈说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睡了，一定要睡在自己房间里。我每天都不肯自己睡，说我每天一定要有个灯，开着房间里，说我可以看得见。后来呢，我就说慢慢不怕了，我就想，就那个关着灯，有个坏人来，有可能吗？不可能，我们家里有这些 security camera， 恐龙这些都不存在，没法过来吃我，我有什么害怕的？说真的，假如像你怕什么东西，你就想想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伤害我？比方说，很多人都怕蜘蛛，除了那种像有毒的蜘蛛，这些蜘蛛都没什么问题的，你碰碰它，还是它更怕你，你都没有它那么怕你，你一脚踩下去，它就死了，你都不用怕它们。说你真的讲你怕什么东西，你就想想，为什么我们？为啥我怕？我怕是有道理的吗？那些其他东西就是像生气，假如你对一个人很生气，整天找他骂，但是你就想想看，哎，我这样，我这么生气，好不好？我这样子对他骂，去整天说他不好，这个对我和他有没有什么好处？假如答案是没有好处的话，那是你就有可能不是好一点，就不会整天。不会说人家坏话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好，之前嘉宾也有简单提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大家都说，但是却不是很多人用的一种克服恐惧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那我觉得，这个方法理论上来说很好，对不对？如果你习惯了一个事情，你就不会再怕它了。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以前非常讨厌做运动，那我现在也非常讨厌做运动，但是我不会那么害怕做运动，我不会那么抵抗它了。为什么呢？只不过因为我习惯了而已。那如果一开始在你非常抵抗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或者是某种外力，或者是你自己很有毅力，你自己短暂的克服这个抵抗这个恐惧，去强迫自己做这个事情，没有说你必须要喜欢这个事情，但是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习惯，你就不再介意，你还是宁可不做，你还是不想做这个事，但是如果叫你做你也就算了。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不是克服恐惧，这只不过是习惯了而已。而且我觉得用面对恐惧来克服恐惧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因为你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去做，非常努力的去把自己放到这个让自己害怕的这个环境里，才可以去克服这个恐惧。比如说如果我非常恐高，那我就专门站在一个很安全但是很高的地方，然后过一会儿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怕高了，但是我还是很就是我还是怕高，只不过我没有那么怕到高的地方，因为我可以是我经常到高的地方，并且我也没有出任何事，我就习惯了。但是假设那每个人生活中就不是假设，每个人生活中肯定都有不止一种自己害怕的东西。我不止恐高，我可能还有密集恐惧症，我可能还有幽闭恐惧症。我没说我自己真有这些，但是假设一个人有这三个的话，那么 他难道真的得在自己生活中各个地方全部都故意把自己放到这种环境中吗？这肯定不是的。你如果真的害怕一个东西，或者说是真的抵抗这个世界的话，那你确实可以少做。我觉得你只需要习惯到不介意做这个事情，而不要因为你恐高而让你做不了其他事情，比如说让你不能去一些地方观光，因为你怕高，所以你就很多山都去不了，你很多高楼都不能去。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你必须要简单的克服一下，让自己能够暂时就不要把心放在恐高这一点上面，而让你这个小障碍可以被逾越，那就可以。不是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恐高症治好才算好，而且如你首先治好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有很多种你自己不一定是害怕或者是讨厌，但是就是不想做的事情。那如果你强迫自己整天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么也许你会习惯一点，但是你习惯以后的生活，你自己的快乐肯定是很少的。我觉得这样对自己身心也不健康，还是尽量少做自己不想做或者说害怕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影响到你做其他更好或者是你更快乐的事情，那么你就应该在有限的情况下克服一下自己的恐惧，并且去就是抓紧时间体验你知道很高会使你很高兴的事。
我觉得恐惧或者是愤怒这种东西都可以分为一类情绪，就是这些情绪会让你失去理智。这个虽然在原始人社会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现在渐渐的已经不需要身体依靠脑子了，所以失去理智其实是对一个人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如果可以让你在愤怒的时候还是能够保持理智，那么不是非常好吗？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办法的。因为当你愤怒或者是恐惧的时候，都是会让你失去理智嘛。然后你一定是遇到一件特别的事情才会让你恐惧或者是愤怒的。那么你只要证明给你的脑子看，这件事情是对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的。比如说恐高，你站在一个玻璃桥上，你会非常害怕。但是虽然你的脑子理智告诉你你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掉下去的，你的这个情绪还是会让你感觉到恐惧，所以你就要在上面多走，这样你的理智慢慢就会覆盖你的情绪，让你觉得让你能够虽然在恐惧的情况下还是想哦这个桥我是掉不下去的，所以你就不再害怕了，或者是你害怕也不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对于其他很多的情绪都可以借用这样的方法来。
我觉得有一个我能够想到的非常对我来说很经典的例子就是滑雪。我滑雪也不是没有摔过，然后有时候我去滑雪的话到一个坡上都坐着那种车上去了，然后我要滑下来的时候在滑下来之前我就特别怕，然后在上面犹豫不决，虽然说我肯定知道我必须滑下去，不然我不就卡在上面了吗？但是呢，我也就特别怕，我怕自己摔，然后还怕撞到别人。然后我最怕的就是我一直都在那里想象我摔了之后把牙齿给摔掉会怎么样。然后这时候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法对其他人有没有用，但是我基本上就对自己说，我看你有没有种滑下去。就是我在挑战自己，我就看我自己能不能滑雪。然后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像自己被自己的激将法给中了自己的激将法一样，然后这时候我就会鼓足勇气然后滑下去。一般来说的话到头来都没什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其他人和我一样的话，你就试着相当于对自己用激将法，这样子有可能有用。我们现在再来说说愤怒。愤怒可能是我们提到最多的负面情绪了，大家肯定都知道生气的危害。那我们怎样控制愤怒呢？
我不是很清楚其他人怎么控制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方法，我好像前面的问题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在愤怒的时候，如果说能避免去和别人吵架或者是怎么样，就最好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如果说你愤怒的时候别人跟你说话，你尽量就是说也要去跟他说话，但是尽量的态度要稍微好一点，这样才能 避免吵起来吧。我经常就是说，如果和我妹妹吵起来了，或者是生气了，我就会把自己关到屋里，然后等我妹妹也不生气了，然后等我也不生气了以后，再出去，这样比较，虽然不能避免愤怒，但是也能避免就是说对别人的伤害，或者是对周围环境的一个伤害吧。那我可能前两年生气的时候会撕纸，但是就是不会像那种撕一些有用的纸，我一般都会坐下来就是说稍微冷静一下，如果还觉得生气的话就撕一些废纸。而且我发现撕废纸就是很好能很好的排解愤怒，就是你可能撕上一两下以后，你可能就不会生气了。所以我觉得你在愤怒的时候还是要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要去过多的和别人去争辩，去尽量去避免和别人争辩，因为这样就是说不仅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会说了什么事情，万一你说了伤人的话，然后后面你还要去尽量的去挽回这个损失。所以我觉得说尽量能独处就是要独处，我觉得这样还是虽然不能避免愤怒，但是也能很好的减少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吧。
刚才嘉宾们分享的非常精彩，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来到情景美语节目。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情景美语节目。最近呢，我们这些学生刚才在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到学校，这一次呢，我们情景美语节目就来听一下几个学生在讲有关于他们的音乐课的对话。
After a whole year of remote learning, students are finally back in school.
Hey Brian, been a while since I last saw you. Are you in band this year?
No, I'm in orchestra.
I'm in band. Too bad. We won't be in the same class this year. Which instrument do you play?
I play the violin. And you?
I play the flute. I wonder what instruments are available in orchestra.
Aside from the violin, we have the options of the viola, cello, and double bass. What about band?
We've got the flute, clarinet, trumpet, tuba, trombone, saxophone, and various kinds of percussion instruments.
Hey, I heard your conversation. I wish I could play an instrument, but my parents wanted me to join choir. What kinds of music do you guys listen to?
Pop music, of course. K-pop is the best.
I don't like pop music. I usually listen to rock or jazz.
Interesting. You know what? For me, I actually dislike music with lyrics. I prefer classical music without lyrics.
Really? Aren't you in choir, though? Don't you like singing?
It's true that I'm in choir, but I don't particularly like singing.
I see. Anyways, nice to see you guys again after so long. I gotta get going.
Me too. See you.
现在我们来把刚才的对话翻译成中文。
在整整一年的网上教学后，学生们终于回到了学校。
嘿，布莱恩，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今年在管乐队吗？
不，我在弦乐队里。
我在管乐队里，太可惜了，我们今年不会在同一班上。你学什么乐器？
我拉小提琴，你呢？
我吹长笛。我想知道弦乐队有哪些乐器。
除了小提琴，我们还有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选择。管乐队呢？
我们有长笛、单簧管、小号、大号、长号、萨克斯风和多种打击乐器。
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也希望我能弹奏乐器，但我的父母要我加入合唱团。你们平时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当然是流行音乐，韩流是最好的。
哼，我不喜欢流行音乐，我通常听摇滚或爵士乐。
有意思，你们知道吗？我实际上不喜欢带有歌词的音乐，我更喜欢没有歌词的古典音乐。
真的吗？你不是在合唱团吗？你不喜欢唱歌吗？
我的确参加了合唱团，但是我并不特别喜欢唱歌。
我明白了，无论如何，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我要走了。
我也是，再见。
刚才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些词汇，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Been a while since 的意思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句话一般表示一件事情距离上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不是很接近，但是在中文里把这句话会放，在中文里会把这句话放到最后。譬如，这次离上一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It's been a while since last time。这个语句在中文里是在最后的，但是在英文里是一开始。请跟我读 ：Been a while since。
Been a while since。
Too bad 字面上翻译是太坏了，这样翻译也不是完全错，正确的翻译更接近于太糟糕了。这句话一般用于形容一件事情没有达到一个人预期或者还可以更好，比如 Too bad we aren't in the same class， 我们不在一节课真是太糟糕了。这里的情况并不真的很不好，只不过没有让人满意而已。这里面还有一点要注意，这句话 been a while since 一样在中文里使用在一句话的最后，但是在英文里用在最前。请给我读 too bad。
Too bad。
Band 和 Orchestra 虽然都是乐队，但是 Band 是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和打击乐，而 Orchestra 是弦乐器、木管乐器和打击乐组成的。Choir 是合唱团。这些词语在美国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并没有一个词语来表示乐队，所有的时候都必须区分开来。这就代表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中，必须能够区分这三种乐队。跟我读 band orchestra
orchestra
choir
弦乐器里面有很多种，譬如 violin viola cello 和 double bass。 violin 是小提琴， viola 是中提琴，
cello 是大提琴， double bass 是低音提琴。这四种是最常见的弦乐器，在每一个乐队里都会有。但是弦乐器也不只是这些，还有譬如班卓琴、曼陀林、夏威夷四弦琴和竖琴。但是这些乐器非常罕见，所以一般都不会见到。请跟我读 violin。
violin viola
cello
cello
double bass
double bass
instruments 在对话中，同学谈到了学校乐队，乐队有很多种，但是普通学校中一般只有弦乐队和管乐队。弦乐队叫 string orchestra， 而管乐队叫 band。一般包含的乐器，有传笛 flute， 单簧管 clarinet， 长号 trombone， 下课管 saxophone， 还有打击乐 percussion。乐器有这么多。没法一下子就记住，但是需要记住的是两种乐队的种类。Orchestra 是弦乐队，或者混合乐队，必定的包含弦乐。而 band 是管乐队，一般呢只包含管乐器和打击乐。请跟我读 flute。
Flute.
Musical genres, 就像电影一样，音乐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举几个例子，古典音乐源于18世纪，音乐叫 classical music。要注意的是，你如果想说一部电影很经典，可以说 This movie is a classic， 但是不能说 This is a classical movie。 一种比较新的音乐类别是 K-pop， 中文叫韩流。 Pop 是流行音乐，所以 Korean pop 就缩写成韩流。相对于 classical music， K-pop 是一种很新、很多原化的音乐形式，深受年轻人喜爱。请跟我读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K-pop。
K-pop。
这个词本身没有多少意思。相当于中文里的哼，虽然本身没有很多意思，但学会这个词对生活中的对话很有帮助。类似的词譬如 R 就是 R， O 就是 O， M 和 E 都是 E， 这些都比较好记。但有些词和中文的联系就没那么明显，譬如嗯哼和嗯哼都是嗯的意思。请跟我读 R O M E。
You know what? 看起来是你知道什么的意思。其实中文中很难找出 you know what 的准确翻译，它的意思更加接近于你知道吗？譬如当同学惹着老师的时候，老师可以说 you know what? I'm giving you extra homework. 你们知道吗？我要给你们增加作业。或者一个人在告诉你一件事之前可能会说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吗？这时候你的回答应该是 What? 另外一个词 Guess what? 听起来是猜什么，但它其实意思和 You know what? 是一样的。请跟我读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Guess what?
Guess what?
I gotta get going. 字面翻译的话是我得去了，听起来很怪。它的真正意思是我得去了。注意 gotta 是 got to 两个词的续写，
意思和 got to 一样，都是得和必须，只不过 gotta 用法要比 got to 更随便，它可以使你的口语更自然，但在正常非常正式的场合可能不适合用。还有很多这样的词都是两个词语的结合，比如 want to 可以合拼为 wanna， going to 也可以拼为 gonna。 请给我读 gotta
gotta
got to
got to
wanna
wanna
gonna
gonna
gonna。
感谢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有关音乐的词汇，希望听众们有所收获。我们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